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哥林多前书9章23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我们心里爱慕救主，就与人分享神国的福音，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让我们的生活跟福音结合，用诸般的智慧传扬他，照着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让基督进入你的休闲生活。我们思想让基督进入你的休闲生活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19到27节。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爱传讲福音，
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胜。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哥林多前书第9章19到27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七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箴言三章六节。箴言三章六节经文说道：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六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三章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六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让基督进入你的休闲生活。有位智者写道，基督徒这个名字意味着他允许基督进入他生活中的每一部分，连他的休闲活动也不例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杰克麦纳1904年建立了野鸟保护区，细心的保护那儿的野鸟，尤其是当地的野鸭和野鹅。1909年他在每一只鸟的脚上绑上一个很轻的金属环，上头印着有号码。后来这些野鸟就算在几英里以外被人射中或者受了伤，发现脚环的人就会把它寄回来给杰克。有几百个鸟环透过邮件被寄了回来，杰克也从中得到野鸟迁徙的习性，得知它们飞行的路径。这是杰克麦纳的休闲活动，他乐在给野鸟绑上脚环。到了1914年，他想到一个全新的主意。据他说，那天一早，就像流星划过天际，神又有新的引导来到，感动他在鸟的脚环空白处印上一节经文。他说，从我第一次把经文印上去，我就感到这完全是从神来的帮助，并且知道唯有这样脚环标识系统才算大功告成。第二年春天，他就开始了这项事工。一位猎人在加拿大的南部射下了一只野鸭，发现了野鸭脚上的脚环，上头印有 杰克麦纳的姓名地址。小环内侧印着马可福音11:22，他就查到新约圣经的这节经文，内容说道：你们当信服神。一位在美国阿肯色州监狱里服刑的受刑人偶然间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报道，就开始读起新约圣经。又过了一年，有好几位探险家写信给杰克，说他们的生活因着受到野鸟脚踝上的经文指引起了改变。甚至26年以后，一位深入哈德逊湾原住民部落传福音的宣教士告诉杰克，这些野鸟脚踝上的经文给那儿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带来了全新的信仰觉醒，纷纷前来要他讲解圣经。杰克麦纳回应说：我的野鸟保护区若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神与我同工，是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是因为他让神进入了他的休闲活动。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让基督进入你的休闲生活这个题目。现代人随着周休二日的来到，工作时数减少，加上科技帮助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较之过去多了许多休闲时间。而我们怎么安排自己的休闲生活呢？灵修短文里提到的杰克麦纳，他的休闲生活是保护野鸟。孙大中读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发现古人的休闲生活之一是去探险。陶渊明写道：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俱答之。这位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发现了世外桃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休闲生活。有一次有人访问以前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请他谈一谈他最喜欢的休闲去处。柴契尔夫人说：对我来说，厨房是最好的休闲去处，那是我的安乐窝。虽然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做那些过去我引以为荣的复杂菜色，但我还是喜欢烹调。我常在厨房里弄这个弄那个，首相也陪我一起，那是我们两个人可以单独谈话的宝贵机会。休闲也是一种心灵的态度，可以单纯的去专注享受事物本身，而不必考虑它们的价值或者直接效用，但要有节制，不能够过度沉迷。春秋时代魏义公喜欢养鹅，沉迷到一个地步，给所饲养的鹅定了官位，按时照等级发给俸禄，还给他们造了专门的马车，让他们一如达官显贵那样的被伺候着。当时西部的蛮族来犯，很多士兵都不愿意上战场去打仗，都说让鹤去帮您打仗去吧。结果魏义公兵败被杀，后世的人评论魏义公因万物丧志 导致身死国灭。所以在修行生活中要警觉，要懂得节制。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沉迷在电视、游戏机和网络上。迈尔博士说，现今的世代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休闲生活中的试探。在休闲时，我们就像机电手下大部分的人，在溪水边松懈下来，逍遥自在地啜饮着沁凉的水。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的，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神要用手捧着舔水的300人，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精兵从不休假，从不松懈警戒。当迈尔博士研究大卫生平的时候，他说，休闲时间远比权力冲刺的时刻更危险。中年并不能使人对年轻人的引诱和危险免疫。要知道，大卫犯罪是在中年休闲的时候。英国圣公会大主教莱尔说，你必须小心使用你的休闲时间，因为休闲时间是最容易受试探的时刻。他又说，必须远离一切与罪有关的娱乐，在正当合理的娱乐上也必须懂得节制。一位内科医生贾斯汀博士说，当人紧抓不放一些活动而无视于负面果效时，通常就是指沉溺的行为。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提到，在基督徒自由的伪装下，会有找借口犯罪的危险。在休闲活动中，要能够自制，就必须让基督掌权。巴克莱博士说，一个人对基督信仰应该表现在他的消遣上，凡是能污秽他的身体、心灵的消遣，凡是会影响到别人的福利和淳朴的娱乐，都不应该沾染。葛培里牧师说，基督徒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例如言语，我们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例如行为，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基督信仰的本质着重内心，但有诸内必行诸于外，也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从我们说话习惯、消遣、价值观以及志向等等方面表现。我们的谈吐能让基督得到荣耀吗？我们的习惯他能够同意吗？我们的消遣娱乐他会一块参加吗？要留意休闲生活中的见证。台湾宇宙光的总干事也是基督徒演唱家荣耀弟兄，曾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他过去很喜欢打麻将，觉得打麻将是一种个人的休闲爱好，不算什么罪，所以信主以后还常抽时间跟朋友打牌。但有一次，有位朋友在牌桌上向他女儿介绍说，这位是荣耀叔叔，他也是基督徒。这让荣耀弟兄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很没有见证。第二次是一位迟到的朋友匆匆赶到，一进来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好不容易推掉一个布道会赶来这儿打牌。我那个基督徒朋友啊，一直邀我去听布道会。这让荣耀弟兄心里感到很不对了。他清楚看见，对他而言打牌是罪，是不荣耀神的。虽然基督徒是自由的，凡事我都可行，但要给人带来造就，终极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说，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打牌了。弟兄姐妹要警醒，不要沉溺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里，给魔鬼留了地步。要心存正直，心灵紧紧跟随耶稣，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荷兰神学家盖博尔说，在宇宙中没有一寸领域是耶稣基督不能说我在其中做主的。 换句话说，基督在整个宇宙每一寸的领域里都宣告了他的主权。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时间，都是属于主的，包括休闲生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真想过怎样让自己的休闲生活和福音结合呢？有没有祷告求主赐给你属天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能迅速找出跟未信主的朋友之间共同的语言，可能就是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休闲活动，又或者是共同的经验、共同的话题，成为福音的切入点呢？你有没有把你休闲的钥匙交给主呢？美国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院长约尔毕克他说，我们荣耀神不是借着崇高的赞美、众人的表达或努力的侍奉，当我们渴望以清洁无玷污的心灵与他相交，并且像基督一样向神活着，这就是荣耀神了。嗜好休闲以及有益身心的消遣，在平衡属灵的生活上能带来很好的果效，但在放松自己的同时，还是可以为福音效力。我们电台一位同工会在住过的旅馆留下一本圣经，我感到这是非常好的福音行动。美国一位修理空调水电的弟兄，工作之余他最热衷的就是打听谁需要圣经，然后为他找一本，大家叫他圣经先生。分送圣经或属灵书籍就好像把蒲公英散开，随风飘送，能飘到世界各地。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休闲生活分别为圣，主就会引导我们的心，感动我们，使我们知道当行的路。对许多人来说，打猎是一种乐趣，但如果从鸟的脚踝上偶然得到一节经文，这些经文给了人生带来极大的启发，让自己得到真正而且持久的喜乐，这是更大的福气。杰克麦纳弟兄在休闲活动中尊荣神，神就帮助他，指示他当如何行。今天我们不要只顾着自己愉快享受，不去想其中的可能。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思想在我们的休闲生活里有什么事能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而且宣扬神的恩典呢？在享受休闲之余，是否有能对人做一些爱心的服务呢？孙大中喜欢利用休闲时间读书，吸收一些新知，借着休闲学习。我特别喜欢探索基督教的本质与人间的哲理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在哪儿？有机会就跟人分享。圣经里边不但有好教训，更重要的是它有好消息。过去孙大中还喜欢收集笑话，在工作疲累的时候读一些笑话书，可以让自己放松心情。一般人可能读过就算了，但我会刻意把它收集起来，以后很有用。一个小小的笑话可以让人心情开朗，整天心情都很好。想象孙大中给一大群鸽子讲笑话，反应非常好，气氛完全在我的掌控中，因为我手里有饲料。所以不要只是打发时间，而要让时间运用得更有价值。陶树牧师说，我们要定睛在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上，敏锐于圣灵的引导。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神是创造的主，我们可以大胆的求神给我们充足的创意。元年临近圣诞节，在台北淡水一个基督徒商家，他们用杏仁、凤梨和椰子做成一种小酥饼，叫信奉耶稣，很适合做圣诞节的礼物。当亲朋好友请你吃饭的时候，你说啊，我没有什么好回请你们的，我请你们信奉耶稣，这是一语双关。 如果你的闲暇时间很多，可以借着休闲时间去拜访慕道的朋友，和他们谈论信仰。孙大中认识一位老宣教士，很久不见了，他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 You are always in my prayer， 我常常为你祷告，我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你。哇，在疏离冷漠的社会里，这份关怀多么令人感动呢。休闲活动是人们最容易放松的时刻，我们求主开传道的门，在浓浓的人情味中让人经历神，认识神。主耶稣怎样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为他开启了信道的门。求主帮助我们在休闲生活里也能为他多结果子。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奉献一生。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容再耽误，莫再蹉跎，把握住使命，福音传播，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靠主的力胜过所有试炼。我在这里，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传福音。你用自己的血从万国万民万族万方中买了人来，你要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你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你乐意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出我们心中的感动，在万人中见证你那救赎的大能。求主使我们有迫切的心和适当的方法，耐心的态度传扬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创意和巧思，让我们经历与你同工的甜美。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92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容再耽误，莫再蹉跎，把握住使命，福音传播，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不再自